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若问我人生最大的心愿，那就是能够尊主为大，以神为乐。我们是以什么为乐呢？当我们身边的人事物让我们觉得开心的时候，我们会快乐，但是这些快乐很快就过去了。而当我们有一些困难，或者是经历一些考验的时候，我们就很难喜乐，我们就会落在几乎是愁云惨雾当中。但是圣经当中给我们的教导却不是如此的，在世上有苦难，但是在主里面有平安。如果是从主而来的喜乐，是这世界不能夺去的，这是我不断在学习的。曾经在一段生命中的黑暗期，我发现没有办法喜乐的时候，我用一个方法跟你分享，那就是呢，我学习向神诉说一千个感恩。每天晚上睡觉前，拿起笔记本跟笔，然后呢，按照编号开始数算神的恩典。有时候是流着泪，但是呢，当越数算的时候，越发现其实生命中这些艰难，主会一一的带领走过去。回首过往，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一路都同在。或许你现在也经历许多的艰难，也在走死荫幽谷，很难喜乐，很难感恩。但是当我们抬头仰望的时候，有时只是一片云彩，又或者是在乌云当中飘散之后现出来的月光，那朦胧的月光也在向我们诉说神的恩典，神的光永远都会照亮我们的心。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乌云会过去，阳光会再一次的照进你的心灵，但现在呢，或许你需要经过流泪谷。经过流泪谷的时候，让我们知道眼泪会洗涤我们，使我们更看清楚神的恩典。这不是一条易路，但是却是一条蒙福的道路。求主让你穿戴全备的军装，带领你走过人生的高山低谷，让你能够靠着主的喜乐充满力量。一起来读这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喜乐中的力量，经文在尼希米记第八章10-12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尼希米记第八章10-12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尼希米记第八章10-12节，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 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喜乐中的力量，属灵的喜乐真的会带来力量，这是几年前我探望一位信徒所学到的真理。这位老弟兄刚刚动过大手术，我去看他时，全身插着各式管子，管子数量之多是我从未见过的。他见到我时显得十分清醒，以极其愉快的口吻对我说：弟兄啊，我觉得自己健壮的像一头牛，虽然好几个星期没吃东西，但我经历到圣经所说的话，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这话一点也不假。我亲眼看见一个人内心的喜乐确实可以克服肉体上的病痛。文士以斯拉向以色列人宣读摩西的律法，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也许他们重新领悟到自己的罪。上帝的仆人却劝他们不要忧愁，要大大的赞美快乐。他提醒众人，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他们的力量。前面虽有许多试炼和苦难，唯有内心充满喜乐，才能面对一切的困境。一位牧师在讲台上常常看到许多愁容满面的信徒，他们无精打采的唱诗，毫无表情的听到。这些人只要稍稍遇到困难，就会被击倒在地上。除非他们被喜乐充满，否则无法面对一切难处。只要我们肯真实的认罪悔改，接受上帝的赦免，并遵行他的道，那靠主而得的喜乐必帮助我们克服一切的难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赦免我常常在困境中愁眉不展，心中忧闷。你是用笑脸帮助我们的神，无论面对任何的惊涛骇浪，赐我更大的信心，常常喜乐，经历在喜乐中得到的力量。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主的喜乐是我力量》。
主的喜乐是我力量，你的救恩是我盼望，虽然橄榄树不效力，也许葡萄树不结果，我愿意救我
赞美，我要赞美，你直到永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最近这几年，我有机会参与了一个机构的速读圣经的计划，对我来说呢，有很大的收获，但是也给我一个提醒啊，每一年速读一遍圣经是很好的，尤其呢有同伴一起读，那更是很棒哦，就是能够彼此激励，比较不会半途而废。但是我发现呢，如果你有更亲密的属灵同伴，每一个月或者是甚至于每一周能够在一起讨论所读的内容，有一些疑问或者是有一些收获，那么读圣经呢会更是能够成为灵粮哦。因此呢，这个读经计划不仅呢是有速读的部分，也有精读的部分呢。刘文个人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相信呢，一个爱读圣经的人一定会更明白神的真理，行走在神的光中。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讲到王子司不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我们今天要看到第十六章，伦敦福音大复兴一，高举圣经。1855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战况焦灼，数十万英军伤亡，未准备妥当就让大军上战场，导致内阁倒台，市场经济急剧波动，加上伦敦瘟疫持续，沮丧死亡的阴影笼罩人心，苦难的时候众人需要上帝的话语，意外点燃起福音大复兴。1855年3月18日，司不真以何西阿书第8章12节当中，我为他写了律法万条，他却以为与他毫无关涉为讲题，讲到唯独圣经。他说到，任何时代最值得注意的事情，永远是上帝已经将他最重要的道圣经交给我们。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昔在、今在、永在，他的祝福都在里面。人不读圣经，想尽各样方法解决问题，却忽略这一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书。圣经是上帝写的，每个字都来自他的大能，有着他永恒的应许与圣灵的明证。司不真忠实传讲圣经，伦敦福音大复兴就由此点燃。他说，若不是圣经的教导，人会以自己的聪明为最高的权威，离了圣经，人不知道上帝是三位一体，不知道宇宙的由来，不知道上帝爱人，不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有人仍要与我们辩论他们所不清楚的，仍想用利刃攻击真理，或用重盾拦阻真理，或自己点燃火把，带着反对上帝的热忱下地狱。殊不知地狱的火狐不缺他们的火。我也曾像他们一样，自己砍断信心的毛，放掉与主的连结，拒绝圣经的光照，扬起理性的帆，搭上属世聪明的船，疯狂的航行。当一个人怀疑一切，他就不知道什么是真实。以怀疑自夸的，只是显出自己极度的荒谬。以怀疑真理为甜美的，最后是无尽的痛苦。加入向上帝挑战的行列，不过是一群搭着地狱列车冲向火湖的人。 当时风行批判圣经，许多人认为离弃圣经才跟得上流行，才能显出自己的聪明。司布真却勇敢宣讲，有些人声称是基督徒，却不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无误的真理，这些人是虚谎的，不认识人罪恶的本质，妄以自己的虚假评论上帝的真实。圣经的权威来自上帝属天的宣告，且是人的理性所能批判。圣经是金矿，不是其他的石头可以比拟。圣经如深夜里的星光，不容一点掺杂。圣经如同太阳，任何残污都烧光。圣经如同月亮，时代越是幽暗越发明亮。圣经是永恒的荣耀，绝不因时间而褪色。圣经纯全而美善，找不到任何一点添加的愚昧。圣经是最后的权威，超越人为智慧与理性的争论。圣经纯全无误，不含任何一丝一毫的错误。哲学家休谟经常教导人，人的理性足够明白一切。某一天有传道人去拜访他，要将福音传给他，休谟不为所动，坚持大自然的知识已够作为他行走的光。传道人劝说无效，离去时已是晚上。传道人下楼梯时点了烛光引路，并告诉休谟需要光。休谟望向窗外，月光皎洁，他说月光就够。他下楼梯时没想到月亮被一片飘来的云给遮住了，一个没看清楚从楼梯滚下来。传道人扶起他劝说，自然的光不够时，我们需要一点上头来的光。我们要有理性的光，也要有启示的光，不要因着一种光就排斥另一种光。我们要有知识，也要有上帝启示的知识，才能在观察天文中看到上帝的大能，在海洋的知识中听到万物对上帝的欢呼，在植物的认识中体会上帝创造的巧妙。司布真喜爱植物，特别是蕨类，他出外散步途中常观察蕨类，讲道时也常放入对植物的体会。司布真说，上帝是圣经的作者，圣灵在我们心中会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哦，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为圣经来感谢上帝。圣经是上帝给我们最好的珍宝，人类最忽视的不是什么知识，而是上帝最贵重的话语。圣经是上帝的法则，是上帝认为最重要的事，其中只记重要的事。圣经的每一字句都含有重要的信息，假如还不认识，要先渴慕认识。圣经的真理如同被细麻布层层包裹着，必须解开才能认识。解开越多，对圣经的认识就越多，解开的越深，对圣经的认识就越深。读圣经是持续的解开，解开再解开，即使是同一段话都可以持续解开，认识更深，直到永远。不要顽固自满，以为读了圣经不过如此，不用再读了。信奉自由主义的人也读圣经，不过没有分辨力，认为圣经可以这样解也可以那样解。教会的立场就是认识圣经真理，成为传讲圣经真理的所在，否则无法领人信主。教会要持守圣经的真理，否则不是尊主为大。圣经有许多的真理，但并非所有真理都占一样的权重。最重要的真理有二，教导我们如何得救与要相信。我刚服侍主时，有长辈告诉我，你传讲信息若带着三个 R， 上帝一定会祝福。我问道，是哪三个 R？ 长辈说，灭亡、救赎与重生。是的，我们是罪人，本该灭亡，因着基督的宝血得救赎，因着圣灵得重生。圣经见证这真理，我们要勤读圣经，在圣经的话语中经历主耶稣给我们丰盛的生命。司布真讲到忠于真理，美好的信息如活水不断地涌出。他接着说道，我曾经站在海峡的高处看涨潮，本来以为所站的位置够高，可是潮水不断上涨， 很快地淹到我的脚前，我赶快离开，到更高的陆地上，回头一看，我刚站的地方已被潮水淹没。我的心警告我，如果不悔改，我每一天都被死亡的潮水淹上一点。假如我悔改，将如圣经所记，我死亡的那一天，也是得到天国喜乐荣耀的时候，上帝将亲自迎接我。我流下眼泪，我岂能不悔改呢？我岂能今世迷失，永远失落呢？今日没有基督，没有上帝，永恒就没有盼望。我要离开被咒诅的迷途，这是一生最重要的责任，一生最重要的决定。是的，各位，天国是美好的，再也没有死亡，没有痛苦。地狱是可怕的，有了永生，你的灵魂才尊贵。上帝在圣经的应许都是是的，要留心倾听。圣经如此重要，奇怪的是许多人不读圣经，以致信主之后一直没有成长。有一天我分享大卫与歌利亚的事迹，有弟兄来问我，这故事好有趣啊，是来自圣经吗？这人根本没有读过圣经。有姐妹来问我，我想侍奉主，但是心里有个声音一直拦阻我。我翻开圣经读，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他说，圣经有这样写吗？我竟然不知道。我没有责备他，他的问题不在侍奉主，而在不读圣经。许多弟兄姐妹对社会新闻朗朗上口，对圣经的内容半生不熟，对财经投资分析的透彻，对圣经却一窍不通。畅销书从头看到尾，圣经一遍也读不完。弟兄姐妹们，要成为读圣经的人。有年轻人说，读圣经很枯燥。我问，你是怎么读的？怎么会读成枯燥？他说，母亲要我读圣经，我读圣经是为了取悦母亲。我有时读，有时没读，生活太忙了，我也没办法。我问，难道你没有读到有趣的部分？他摇摇头。我说，除非圣灵开你心灵的眼睛，否则看不到圣经的宝贵。有传道人去看望生病的老姐妹，期望给她一些安慰。她给传道人一本圣经，说，请读圣经给我听。读的时候看见圣经里有些地方写着 P， 传道人问，为什么好些地方写着 P 呢？她说，那句圣经对我何等宝贵。不久又看到有些地方写 TP， 问他为什么写 TP 呢？他说，那是我试验过，证明是真的。当你去验证上帝的话语，你将证明圣经是何等的珍贵。认为圣经枯燥的人，是他的心灵枯燥。他越往地狱走去，心灵越枯燥。哎呀，这还不是最糟的情况。有些人痛恨圣经，轻蔑上帝的话。我相信今天也有这样的人在做，来这里想听好听的道，或来看传道人长什么样子。我要告诉你们，你们是毒蛇的种类，若不是上帝的连续与圣灵的做工，你们将面对末后的审判。痛恨圣经的人曾对我表达极大的善意，他说，科学比圣经更有趣更有用。我问他，你说的科学是什么意思？是一些甲虫与蝴蝶的学问？他说，哦，当然不是。我问，是一些地层的排列，探讨地球的结构？他说，哦，当然不是，反正科学要比圣经更有趣。我说，那是你的看法，只有远离上帝的人才会有这种看法。不要以为圣经没有科学的知识与学问。要谈天文学吗？圣经告诉我们公义的日头与伯利恒之星。要谈植物学吗？圣经告诉我们山谷的百合花与沙伦的玫瑰花。要谈地质学吗？圣经告诉我们永久的磐石，刻着新名的白石，除了领受的人之外，没有人能认识。要谈历史吗？圣经是记载人类起源最古老的书。你说你喜爱科学，那就来读圣经，见证耶稣基督的科学是最美好的科学，这种科学是使你得救的科学。今天的讲道到此，让我们回家去实践吧。 曾经有位女士聚会后告诉我，你讲的内容我都忘了，只记得你说火会烧草。我说你回家就烧草吧，只是这一次怕大家又忘记，再说一次，回家要读圣经，操练读圣经，愿上帝以其无穷的智慧光照你们，使你们得知他是公义的日头，读圣经大有益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恩典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
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完了第十六章伦敦福音大复兴一高举圣经，在下一回第十七章会谈到第二个部分苦难时的安慰，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高山或低谷，都是。